讲到中讲的信仰啊，都是指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所以呢，我今天呢只会讲一个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留一些时间给弟兄姊妹们提问，所以呢我会讲得非常简略，这种简略呢，就所谓简略呢，就是说呢，我不会去讲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啊，因为科学有太多，对吧？天文学、地理学啊、生物学啊等等等等，还有啊物理学等等，对吧？啊，那么我会从一些叫做所谓叫底层逻辑或者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上呢，去跟大家做一些分辨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看一些社交媒体，比如说推特啊、Facebook 啊、中国的微信啊等等等等啊，还有 YouTube 啊，那么也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争论啊，就是说就某个科学的问题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上的一些经文啊做一些争论啊。我呢是经常关注这些东西啊，我也很有兴趣，所以呢我想把我这些年来呢就是关注和思考的一些东西呢分享给大家。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就是说我在分辨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是首先持一个非信仰的立场，就是说我不会简单的说你这个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圣经，对吧？那么对方肯定说，那当然了，你是基督徒，你说不符合圣经，你是自己证明自己，对吧？我是会说，我先用一个非基督徒立场，我告诉你你这个进化论，你这个理论的内在的矛盾是什么，所以你自己是自相矛盾的，你是不成立的啊。然后呢我会引用一些圣经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神是怎么启示我们的啊。当然总的来说，由于时间的局限，我不会展开说太详细，如果有些细节问题弟兄姊妹很有兴趣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后面讲到之后的交流，或者以后我们私下的交流啊，都是我都很欢迎的啊。有些问题我也不一定搞得清楚，我们一同来研究啊。还有呢，那圣经方面呢，就是说呢，有很多地方呢，圣经有多处的经文会讲同一个问题啊，会有同样的启示。也同样的，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可能只会先引用一两处圣经啊。那么有更多的圣经节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就是后面继续交流或继续研究。好，言归正传啊，我就开始说啊，这个科学呢与基督信仰的问题呢，首先呢，我想概说一下。就说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科学啊，我们经常现在这科学这个词实在是如雷贯耳，对吧？科学已经几乎等同于智慧，等同于真理，等同于不可挑战的权威，就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啊。但是呢你要问一个人说什么叫科学，他不一定能跟你讲得清楚啊，很有意思吧，就是说了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所讲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啊。科学呢，其实它是一种基于人类的感官经验和逻辑思维，那么然后呢还是一种可重复检验的知识体系。大家要注意这边 有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感官经验啊，就是要为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啊，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皮肤啊，就触觉啊，要能被它检验。那或者呢是要有一种逻辑思维上要能成立，也就是说你要合乎逻辑，对吧？另外呢还要可以重复检验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构成一种知识体系呢，我们才能称之为科学。如果你不满足这个呢，你就不能叫科学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小鸡是公鸡和母鸡生的，是鸡蛋孵出来的，这个是一个科学。为什么？至少它可以重复检验，对吧？而且我们眼睛也看得见，对吧？逻辑上也讲得通啊，那么这就是个科学啊。那么呢，但是我们也就因此呢可以发现呢，就是科学研究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呢？首先呢，它是以人为基础的，所谓你的感官不也就是人的感官嘛，对吧？你不可能是一个蚯蚓的感官，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天使的感官，对吧？逻辑思维也就是人的以人所能理解的叫 这种范围内的思维能力，对吧？你不可能去理解天使的思维。更不可能理解神的思维，对吧？当然了，有一些狡猾的人就说，他研究不了，他说不存在，对吧？这样他就永远不会错。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他就是掩盖他自己的局限性，对吧？还有一点呢，科学研究呢是事物的表面原因， 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牛顿，就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揭示，就是牛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牛顿他当时就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了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什么呢？是世界万物的第一因，就第一原因，第一起因，又叫第一推动。这个呢是牛顿自己的原话啊。科学呢，它是没有办法研究第一因的啊，它只能研究表面的原因。就什么叫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啊，小鸡是公鸡母鸡生的，那公鸡母鸡是为什么会生小鸡呢？那你可能讲一点生物学上的原因。那如果再问深下去，你就答不出来了啊。因为呢，就是说科学它的探究是没有止境，它受人的这个当时的各种知识的各种人的这种能力的局限性，它只能在你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给出原因啊。那么我们有一个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记得，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啊，这个。挪亚在洪水之后呢，这个神跟挪亚立约说什么呢？我把洪放在云里面，对吧？那么呢，作为我们立约的记号。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彩虹呢是神和挪亚，也就是和我们这些人啊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美好的记号。好，那么这个时候科学家可以会说了，说你这个呢是一种就是什么原始的说法啊，迷信的说法。虹呢，它实际上是由水，通过由在大气中折射形成的。这个话呢，它是不错的，就是我是说，他讲这个水的折射这个话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他只解释了表面的原因。什么呢？就是说，那你可以问他，为什么这个空气可以折射水呢？那为什么鹅卵石就不能折射水呢？啊，对吧？那他当然可能从分子原子的层面上啊，再跟你讲一点为什么，对吧？那么如果你再问他，你从分子原子什么，你再问他，那又这个又为什么呢？啊，还有呢，红为什么一折射就变成七色呢？它不会是九色呢？不会是二十一色呢？对不对？这个他就答不上来了，他也会跟你说，那你只能问上帝去了，对吧？而上帝呢，就是这一切原因的第一因啊，这是牛顿所揭示的。这个呢，也就是说，人类的逻辑思维它是有盲点的啊！你其实任何一个科学家，你抓住任何一个科学问题，你连问他三四个为什么，他就答不上来了。因为为什么？就是人的认知是很有局限性的，就是说呢，一旦归到第一因上，他就答不上来了。所以呢，即使从人的这个从科学研究来讲，上帝也是必须的啊，它是真理的源头。科学你只能研究的是表面层面的，对吧？你包括这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啊，苹果砸到头上他就开窍了啊，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奥秘，对吧？啊，那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呢？啊，当然可能现在在原子啊什么什么电子这种层面呢，还能做出一点解释。那如果继续问呢、啊，那为什么原子电子会有这种功能呢？啊，你又答不上来了，对吧？那都是神的创造嘛，是吧？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这当然，如果另一方面，那你说。那事情不一定都要有个为什么的，它也可以不一定要有原因的嘛。啊，你想借此否定上帝的话，啊，那对不起，那你就先把科学就否定了，因为科学本身就是研究逻辑，这个逻辑本身是科学的一个基础，对吧？因果关系，研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你必须先承认这种因果逻辑，你才能有科学。那不然你有什么理性呢？你没有理性，你没有逻辑，你研究什么科学呢？对吧？所以事物不能无因而起。如果你想用这个把上帝推翻掉的话，那你首先会推翻科学，对吧？好，那么这个呢，又是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哦，这里我还要有一个分辨，就是我们讲的神，就是指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啊，每个宗教都有他们的神，比如佛教啊、印度教啊、伊斯兰教等等，对吧？那么我这边讲的，我说我们的神，就是指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神啊，我们这个圣经中呢所启示的神啊，那么我们这个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呢，它是独一的。啊，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点圣经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一页，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所以呢，神是创造者。这个时候我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圣经启示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啊，他是创造者啊。 然后呢，我们的神呢是至高者。大家呢可以再看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创世纪十四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所以我们的神呢是至高者，那至高者啊 ，the highest， 对吧？还有呢，我们的神呢是永存者，是永生的啊，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什么诞生，也不会有死亡啊，他是超乎时间之上的。这边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啊，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啊。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呢，神是呢是永存者啊，是永生者。还有呢，我们的神呢是一位全能者啊，全能者。什么叫全能？全能呢不是我们想象的叫无所不能，而是说呢，神的一切的意志、一切的想法都能够实现啊。但是神不会实现魔鬼的想法，对吧？啊，我们讲的全能是说神实现他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啊。我们看一下全能者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节，啊，大家分了啊，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呢，我们所信仰敬拜的神呢，他还是一位全能者。当然，我们的神还有很多的性情，比如神就是爱啊，神是至善的等等等等。这边呢，我呢是从这个科学和信仰的角度呢，先做这样一些就是说明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呢。既然科学是有局限性的，它受到人自己能力的局限，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认识神呢？或者说我们讲的神是不是一种不可认识的存在呢？啊，事情呢也不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位神啊，我们用人的能力去所谓叫研究它啊，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刚才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科学去研究神。但是呢，我们的神呢是慈爱的啊，他是对我们是有怜悯的，所以我们的神可以主动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了解呢他的性情，了解呢他的诫命，了解呢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和对我们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呢，在圣经上呢，到处都是。比如说这个呢，我就不再翻这个圣经了，时间限制。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说神在大洪水来临之前去找挪亚，对吧？启示了他的大洪水的计划，以及他要挪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造一个方舟等等，这不就是神主动来找人吗？对吧？还有神呼召亚伯拉罕啊，神呼召摩西，对吧？摩西以前只是一个牧羊人，然后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对吧？要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等等啊。那么啊，在新约部分也有，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上变化山，对吧？向啊彼得、雅各、约翰显现了他的这个圣容，对吧？还显现了摩西和以利亚啊。那么在这个啊，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以后，还曾经怎么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对吧？呼召保罗，还曾经在拔摩岛上去找约翰，向约翰启示了启示录。这都是神主动的来找人啊，而且呢，向人启示的，以人的脑袋瓜子是想不出来啊，也认识不了的东西，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对吧？所以呢，这边呢有一句话，有一句经文啊，是这样说的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所以神呢，他的智慧啊，他的荣耀啊，他的能力啊，是完全超出我们人的感官经验和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但是呢，神是怜悯我们的，是爱我们的，他会向他所拣选的人呢显现啊，他会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啊一些呢他的信息和他对我们的要求。这个呢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呢的一种福气啊，和我们所蒙受的一种恩典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呢，通过我这样一个大概的对比呢，大家就会知道了这个科学和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信仰的这个内涵要比科学的内涵呢要丰富，要广泛丰富的多。而且呢，信仰的这一方面的启示啊，它的信息啊，它的知识啊，它是由神向人传达的，对吧？而科学呢，是研究的人与自然的一些关系啊，就是受造物之间。人也是被受造物，自然界也是受造物，就受造物之间研究彼此关系。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呢，在《易经》中曾经有句话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啊，器就是器皿的器啊。这个的话还也挺熟悉的啊，我们基督徒也是器皿，对吧？神的器皿。所以呢，老祖宗其实是有这样的认识的啊，有这样的清醒的认识啊。其实呢，我信仰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科学技术呢是形而下者谓之器啊。好，那么下面呢，我就呢时间有限呢，我会把我今天的这个 topic 把它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一个呢是进化论和我们的信仰，一个呢是外星人和上帝。这个呢是两个非常的什么 fashionable 非常时尚的话题。也是经常我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啊，在一些论坛上，在一些场所用来这个挑战我们信仰的一些话题啊，其实呢，这个话题啊，你要仔细思考一下，并不高深，也不复杂但是呢，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呢，我先来讲一个进化论的问题。进化论呢，我作为我讲我们华人从小到大这个在学校读书啊，就是耳熟能详的啊，通俗的说就是猴子变人，对吧？但这个呢，其实呢，这个猴子变人呢，就是进化论者自己，严肃的进化论者自己啊，也是不承认的，也是不承认，只是一个科普级的通俗的一个说法啊。进化论呢，它呢，总的来说呢，它本身呢，它也在不断的发展。现在也到了一些基因啊，到了一些分子生物学的这样一个基础水平上，在继续发展啊。但是呢，进化论它总的来说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基于无神论的这样一种理论啊。它是说呢，就是这个生命体的这种，应该讲生命体的演化不能叫进化啊。进化论者也认为演化其实是没有方向的。不存在由低而高或者由高而低，它呢是跟环境呢相适应的，就说了生命体呢是可以自主的自发的根据环境的变化呢进行一种演化啊。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是坚决排斥有一位造物主的参与啊，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生命体呢不是由一个神所创造的，也不是在创造之后呢继续有一位神在那里管理的啊，生命体似乎就是通过，就是由非生命体经过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宇宙爆炸也好，什么雷鸣电闪也好呢，就变成了生命体啊。然后生命体呢继续演化啊，从细胞，从植物啊，从到动物，动物再从无脊椎的到有脊椎的，对吧？最后从爬行类到哺乳类到人啊，等等等等，大概呢是这样一个主要的线索。好，那么。关于它的很多细节，其实呢，对进化论的反驳是很多的，包括科学界内部、生物学界内部呢，也有很多反驳，以及呢，我们所知道的进化论的很多的它的这个图表，比如说什么不同动物的胚胎图啊，还有我们看到非常经典的一个从一个大猩猩慢慢就这个腰慢慢越站越直变成一个人，对吧？非常经典的这些图啊，其实有很多都有些呢是一些当时是错误的认知。有一些打一开始就是设计出来呢，就是说用我们叫的就是一种洗脑宣传，比如说那个大猩猩腰越站越直变成一个人的那个图，它一开始就是个宣传化，就是严肃的科学家从来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画着玩的就是说呢给你图形比文字更直观，你看久而久之你看多了你就相信猴子变人了，这个就是个宣传化，就跟政治宣传化是一样的 啊，它是一种呢 propaganda 啊。那么呢，我们排除掉这些呢，我这里呢就说了，我们不分析这些肢解问题，我就讲一点，就是说了，这种基于无神论的进化论呢，它违反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定律，叫做熵定律。啊，是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回家 Google 一下，什么叫熵定律？熵呢是火字旁，一个商人的商，商业的商，叫熵定律。熵定律呢又叫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呢是一个公理，它呢是一切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定律。啊，应该讲比万有引力定律更加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熵定律，那你就不要去搞什么科研了。啊，就是说，就像你不承认逻辑关系，那你就不要去做科研了。就是说它是一个科学的基石。所以呢，熵定律呢，而熵定律它大概是说什么意思呢？它是从热力学研究出来的。它讲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封闭系统啊，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内部的秩序是越来越混乱的啊，它是自发的趋于混乱，而不会呢秩序越来越有秩序。这个话呢可能有点抽象，我来讲通俗一点，什么叫秩序啊？什么叫越来越有秩序？什么叫越来越混乱？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开车上路，骑车上路，你有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这就叫秩序，对吧？啊，红灯绿灯不管，一律闯，然后呢就是你挤我，我挤你，谁不怕死谁先过，这个就叫混乱，对吧？那买东西排队就叫有秩序，一拥而上就叫混乱，对吧？这个呢就是秩序和混乱的大概有点印象啊。像咱们知道什么太阳系九大行星绕着太阳啊，按照一个椭圆的轨道。啊，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长，一个固定的斜率旋转啊，这个就叫有秩序，对吧？啊，那就像那个你撒了一把豆子，一扔就不知道飞哪去了，那就叫混乱，对吧？这个呢，我是用于做一种通俗的解释，科学上呢有定义，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说呢，秩序和混乱的感受呢，大家是有这种感受的，这个和大家感受呢是一致的。啊，那么熵定律告诉我们呢，一个封闭系统它只会越来越混乱，而不会越来越有秩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进化论呢跟熵定律就冲突了。为什么呢？进化论是说呢，我们的宇宙，我们的万有没有一个造物主，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或者我们缩小一点，地球啊，它就是一个封闭系统。那封闭系统它是应该是越来越趋于混乱的。而进化论是认为什么？原来最早是没有生命体的，对吧？然后出现了细胞，然后出现了比如说植物，然后出现了动物啊，然后出现了人。也就是说呢，随着时间的推进啊，这个宇宙中啊，出现了越来越有秩序的这样一些存在物啊。那么这个呢，就违反了熵定律。熵定律是说呢，如果一开始不存在生物的话，那将来就更不会有生物了啊，因为呢，它只是会越来越混乱，而不会越来越有秩序。啊，但我们肯定认为生物肯定是比非生物有秩序啊，一个人肯定比一条蛇好像要精密一些，要有秩序，对吧？一条蛇肯定要比一把沙子要有秩序一点啊。那么所以呢，进化论呢就违反了熵定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科学的范围内呢，你就自相矛盾了啊。你要么进化论是对的，要么熵定律是对的。当然，我刚才讲了，熵定律是更为基础的定律。所以呢，那只能是进化论是不对的啊！你违反了科学系统的一个基石啊！那么我们圣经所启示的，对不对呢？啊，哦，那从我们信主的人说，我们圣经其实当然是对的，对吧？那我假设作为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呢，圣经的这一套呢，就是说创世理论，至少呢，它是逻辑上它是能自洽的，它是自圆其说的。为什么呢？啊，我们的圣经说了啊。宇宙万物啊，从石头到人都是神创造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这个时候宇宙它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一位上帝和他创造的宇宙啊。那这个宇宙呢，对上帝是有开放的，就上帝不断的把他的生气啊，生气什么，就创世纪里面讲过啊，那个神用泥巴捏了一个人，对吧？然后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就是叫亚当。那么神就不断的呢往他的被造物里啊吹气啊，当然我这是打引号的吹气，实际上用科学语言讲就是注入秩序。所以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宇宙它就不再是个封闭系统，它有一位外在于宇宙的上帝呢，不断的给它注入秩序，使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有秩序啊。 那么创世纪大家也是看到的，是先有天地，对吧？然后有这个植物，有这个日月啊，最后有动，然后有鱼，有鸟，然后有陆地动物，最后才有人，对吧？也就是说，创世纪呢揭示了一个越来越有秩序的宇宙，但是这个宇宙呢，它不是自己演化而成的，它是有一位呢全能的神在不断的给它注入秩序，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创造啊，这样那它就不违反了这个熵定律了，对吧？熵定律讲的是封闭系统，那么进化论是认为什么？你既然把上帝推开了，那么这个宇宙它是自己在越来越有秩序。这个就不可能了啊！这个呢，就你不仅违反了圣经，你还违反了你们科学自己的公理啊！这个呢，就是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进化论的这样一个致命伤啊。那么其实呢，我可以再举个通俗例子，大家看我这边有一个 iPhone 11的手机，然后大家知道 iPhone 11呢是从 iPhone 1到 iPhone 2到 iPhone 3等等，一到 iPhone 10到 iPhone 11啊，慢慢进化来的啊。我这个进化是打个双引号的进化。但是大家知道这个 iPhone 11啊，不是说什么我把一个 iPhone 1放在我的抽屉里，然后经过了五年十年或者再加上一阵雷鸣电闪啊，它就我再拿出来变成 iPhone 11了啊。这就是进化论的想法。当然你可以把时间拉长，你拉长到100万年啊，1000万年一亿年啊，你再怎么拉长，我相信大家都会相信 iPhone 1不会变成 iPhone 11，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什么？iPhone 1是怎么变成 iPhone 11的？是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研发出来的，对吧？苹果工厂生产出来的，它是有一个创造者的，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对吧？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承认生物地球生物在演化或者在进化，但它不是自主的，不是没有外在秩序输入的，对吧？它就跟苹果手机一样，它是有一个制造者，它在不断的改进它也好，或者不断的在研发它也好，它是这样实现的，它不是自发实现的，对吧？当然你可以说啊，你举的这个例子，因为苹果手机它是非生命体，它没有生命，所以它不能自动演化。那问题又来了，那什么叫生命体啊？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上帝的力量嘛，那你说一个细胞和一个石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你科学你能讲出来吗？你讲不出来啊，因为什么？你不能把石头变成细胞，你也不能把细胞变成石头，所以你讲不出它们的差别，对吧？那这个差别只有神知道啊，只有他的创造者知道啊。这个呢是我是从这个基本逻辑啊，从这个底层逻辑啊来讲一讲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从圣经上看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创世纪啊，它是用了非常平实和简略的语言呢来讲述了这个其实是非常宏大的这个世界的创造史啊。这个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奥秘的啊，这个有机会讲弟兄呢可以跟大家再讲一讲，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奥秘啊，包括像挪亚洪水这个题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简略的说了这个事情，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奥秘啊。那个比如说，对啊，有人会说啊，你这个挪亚这个方舟的事情太荒诞了啊，就一艘木船就能抵挡全球性的洪水，还能装下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对吧？那么还怎么样啊？那你说现在就航空母舰你也做不到这个。所以我就说了，我们的圣经呢其实有它是有非常平实的文字，它要给那个就是所谓叫文化程度最低的人他也能懂，对吧？他不会跟你讲了很详细的东西。还有呢，有很多很多的，如果要从所谓叫科学技术讲呢，它很多基础概念都超越了我们现在的认知，也就是说呢，跟你说你也不懂，是你呢只要知道了世界是神创造的就可以了。至于神怎么创造的，可能有好多基础概念啊到现在你也不懂，所以呢你到现在爱因斯坦你也不懂，所以呢讲了你也不懂，你呢就相信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我讲个最简单的我们讲这个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或者说用亚当的旁边啊，就是它的一部分来做的。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200-300年的人还之前的人都会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荒诞，怎么可能拿一部分人的肉啊骨头就做成另一个人呢？但是你到了我们现在，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可能性了。为什么呢？你知道了基因，对吧？你还知道了什么叫克隆人啊？你知道什么叫基因工程了？你会觉得这件事呢，似乎不是那么荒诞了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啊，这个圣经它不是荒诞， 他呢是用非常平实简略的语言呢，就跟你讲了这个事情的这个一个结论，他没有给你讲这个过程。这过程呢，因为你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就像你跟两百年前的人讲这个东西，他哪有什么叫基因的概念，他没有这个概念，对吧？他有什么？他知道什么叫克隆吗？他不知道呀，不知道你在跟他讲这个，你怎么讲，对吧？那现在的人可能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所谓叫科技领域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基础概念，你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讲怎么用亚当具体怎么造出夏娃的，你还是不懂啊，因为你连基础概念都没有嘛，对吧？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因为不懂就认为他是胡说，其实呢是因为你自己不懂啊，是因为是我这个呢，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要应有的谦卑啊，不是神不懂，是我们不懂啊。那么挪亚洪水中，比如说我这里时间有限，我就讲一件事啊，就我就摘一句话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的十六节啊，创世纪第七章的十六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好，你们大家注意到最后这句话非常关键，是就是挪亚进了方舟啊，不是他自己关门的，是耶和华从外面把挪亚和这些动物啊关在方舟里了。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当时按守在了挪亚的方舟上，那么用我们现在话说呢，神实际上给他的方舟加持了神的力量。我们知道按手在我们的信仰中是有含义的，对吧？代表一种连接，代表一种连接，尤其是神按手在人或者人的创造物上，那就是神和人有连接，对吧？主耶稣医治一些绝症的时候也经常按手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哦，挪亚方舟是这样的，这里面就隐藏了奥秘了。那他作为一个木头船，他有这么大的能耐，那当然不是因为他简单是个木头船了，那是因为耶和华按在他上面，就是加了神的力量嘛，对吧？那不然的话，大家会想，挪亚的同时代的人，他们可能也有船，对吧？船又不是说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对吧？那为什么他们的船在洪水中就扛不住了？那挪亚的船就扛得住呢？那当然不是因为挪亚造船工艺特别好了，那是因为耶和华加持在他上面嘛，有神的力量守护他嘛，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些话呢，我不挑明了，就大家可能不在意。就说了，其实大家仔细读一读啊，这里面的奥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些不信主的人呢，就说了啊，就是这个随便挑两句话呢，在这边呢，望文生义也好，断章取义也好呢，这种事情呢，其实呢，还是因为呢，他们所知的是比较有限啊。好，那么我再讲另外一个话题啊，外星人啊，外星人呢是一个更加的这个 popular 的这样一个话题，经常有什么飞碟啊，什么小灰人啊，还有很多科幻片《星球大战》，对吧？还有这个就是一系列的异形等等等等啊。那么这边呢，就是我想讲一个最最最核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外星人是不是上帝，或者我们讲的上帝其实是不是就是一种掌握了高科技的外星人啊？那么呢，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啊，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啊。包括有很多这个好莱坞的科幻片啊，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影片就是暗示的这个逻辑，他就跟你说了，人其实是由这个啊某种发达的外星人呢，以前啊亿万年前来到地球，然后呢创造出来的啊。这个比如说有一部叫《普罗米修斯》吧，它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呢，你要我不去跟你去辨别说是不是 UFO 真有还是假有，外星人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呢是非常细节的问题。我有兴趣跟大家讨论，但是呢，这会儿不跟大家讨论，时间有限啊。我呢还是一样抓住一个底层逻辑，我就问你一句，就说外星人需不需要宇宙啊？那肯定需要嘛。外星人就生活在某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嘛，对吧？啊，那如果没有宇宙，哪有星球呢？没有星球，哪有外星人呢？好，那么我们的上帝需不需要宇宙呢？他当然是可以不需要的。创世纪的时候是先有上帝，再有宇宙吧，对吧？ 那也就是说，那这个底层逻辑就很简单了嘛。那外星人怎么可能是上帝呢？上帝怎么可能是外星人呢？上帝都可以不生活在宇宙里，对吧？而外星人是离了宇宙就不可能活的嘛。啊，对，而且没有宇宙哪有外星人呢？啊，所以呢，这个呢，这是一个最底层的逻辑啊。那么这边呢，还有一点分辨啊，就说了这个人会不会不是神造的，而是外星人造的？就说呢，我不否认上帝，但是呢，我否定上帝造人啊，我认为呢，人是外星人造的。那么外星人呢，有可能是由上帝委托的，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就回到我刚才讲的科学逻辑上第一因的问题了。如果人是外星人造的，那么外星人是谁造的？对吧？那你说外星人是由什么更厉害的外星人造的啊？那更厉害的外星人是谁造的？那就是归到第一因，你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我这里讲上就是我们信奉的这位神，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对吧？那么所以呢，纠缠于人是外星人造的还是上帝造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这个外星人和上帝问题的关键啊，因为呢，最终呢，你就是有个外星人，你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人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其实大家是要仔细考虑一下的，就是这是有一个分辨的，啊，大家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难道我见到的人还有不是人的吗？圣经上说是有的，啊，这边我给大家先读几句啊，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啊，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6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16节，我看一下啊，这个是我等会儿要用的。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的13章的第2节，希伯来书13章的第2节，希伯来书13章第2节啊，这样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这就是因为为什么？那肯定最起码一点就是说，有些天使看上去是人的样子嘛，你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天使，对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天使有可能是长得像人的样子，对吧？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呢，像创世纪十八章，我呢旧约新约各引一段经文。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不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都有看上去是人，不是，但实际上不是人的啊。18章的第1节、第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啊，等等，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呢，这个经文讲的是耶和华带了两位天使啊来见亚伯拉罕，然后呢，两位天使要去毁灭索多玛，对吧？好，但是你看他讲，他眼中看的是三个人，对吧？啊，也就是说呢，啊，我们的神，我们的天使都是可以以人的样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圣经记录了，也启示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走在街上看见的人他未必是人未必是人。那么我讲这个话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在我们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有些科幻片呢也预言啊，以后呢还会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克隆人啊，还有什么外星人会变成人的样子，你还认不出来，对吧？还有呢，以后还会有机器人做的跟人啊，就是看上去反正八九不离十啊，是什么生化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我们自己认为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啊，这边呢，我要说呢，其实在神的面前，他所认可的人是指你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你是亚当夏娃的血脉，你才是神所认可的人 啊。至于你说什么什么外星人，什么机器人，就做得非常像的机器人，甚至于你可能就是一个三维投影的人啊，天使变成的人，这都不是我们圣经中神所认可的人。那么如果你不是神所认可的人，圣经中的圣约就与这样的生物没有关系。什么叫圣约？就是我们的圣经就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旧约新约都是神和人立约，而他这个立约方的这个人，你得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对吧？你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亚伯拉罕也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对吧？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讲外星人，讲到神，讲到人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三个概念要分辨啊。所以呢，大家就是有些人会认为，如果外星也有人，那么圣经这个造人的问题，创世纪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啊？还有那么外星人要不要信耶稣呢？外星人有没有得救呢？啊，这些问题呢就不在圣经范围之内了。为什么？圣经是神和人说话啊，神和人立约，这个人就是指亚当夏娃的后代。不要说你是火星人、金星人了，你就是在地球上，但是你其实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神这个圣经和圣约跟你也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我刚才呢，想跟大家讲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六节的那句话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16节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说呢，他就是讲的是主耶稣，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约跟天使没有关系，哪怕这个天使是变成人形，长得跟人是一模一样，摸上去也是一样的，但是圣经和圣约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呢，即使将来真的有一天找到了火星人，找到了什么冥王星人，他对我们的基督信仰、对我们的圣经不构成任何冲突，因为他是圣经和圣约范围以外的存在物啊。至于他们是神怎么创造的，那是另外的事情啊，至少呢，他不会对我们的信仰构成冲击、构成威胁啊。这个呢，就是呢，我觉得呢，在这个话题上呢，有一个分辨啊。那么最后时间不多了，我就不再展开说这两件事了，就是进化论和外星人。那么我最后呢，想总结一点，就是我经常啊，就是说跟这个社交媒体上跟这些啊，不信主的人跟别的信仰的人有这样一些分辨，这样辩论之后呢，就是我最后会思考，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啊，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挑了一个话题很有意思，他说圣经啊，你们基督徒信的圣经啊是被篡改过的，啊，说什么呢？啊，说哪个国王改过的，哪个教皇改过的，啊，还有什么共济会也改过的。然后呢，就是说呢，把它改成了就是用来给老百姓洗脑的一种工具啊，都是骗你们的，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底下呢就有很多你一言我一语的各种辩论了。哎，我看到最后，我突然，我加了一句评论，我说人得救不是靠圣经，是靠基督的救恩。哎，我这话一说，后面那些评论就戛然而止了。啊，本来都是各种说啊，圣经是假的啊，你们信圣经是上不了天的，得不了永生的，你们上当了，你们被骗了啊，等等等等。我这一说呢，好像说中了要害啊。原来搞了半天，这些不信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信心、我们得救的基础是什么啊，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啊？实际上，我们信心的基础啊，它不是一种理论，它也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因为某种感情。而且呢，而是因为呢，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啊，在生命中得到了神的启示，啊，在生活中有与神有交通，这种交通可以是语言上的，也可以是你的经历上的，你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这种不可思议不一定是超自然，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经历了一些，比如说非常危难、非常急迫的事情，但却安然化解了，对吧？或者呢，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祝福等等。其实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真正信心的基础，是我们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实际的交往啊。他不是说你一个理论，因为理论的东西你容易被人家打倒的，对吧？也不是我为一时的冲动啊，一时冲动你心情平静下来了，你就又会起了疑惑。 所以像我们的蒋老弟兄经常跟我们分享，他年轻时候读圣经，然后就总有一位小蜜蜂，可能是个小天使，对吧？按时来呼唤他这个起床来看看圣经。其实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经历。我相信正是这种经历，就是非给蒋弟兄啊，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信主的基础。我也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个别的经历啊，都有这种就是非常特别的经历，使我们知道真的有那样一位神，啊，这才是我们真正信心的基础，啊。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并不否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圣经，否则我们每周也没有必要聚在这边啊，来查经啊，对吧？圣经是很重要的，这边呢也有两句经文啊，一个呢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3:16，提摩太后书3:16。好，神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这个呢是圣经的功用。那么但是圣经呢真的是非常的深奥，也非常奥妙的，字面之下呢还有奥义。这个呢真的是也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跟我们信心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这边呢也有一句圣经我分享给大家，在路加福音的24:45，路加福音的24:45说呢，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哦，大家知道哦，原来要明白圣经啊还得开心窍，而且是什么，是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开我们的心窍，你才能明白圣经啊。圣经有很多的奥秘，不是表面字面上的东西，那不然你就是语文课就可以了，对吧？啊，所以呢，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啊，一个是要坚持不懈，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我随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善和提高啊，要才能不断的这个提高的啊。当我们对于圣经，对于各种迷惑人的理论，各种迷惑人的现象呢，有迷惑的时候呢，我们要时刻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求主呢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呢有分辨。好吧，我今天已经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我就先讲这么多。弟兄姊妹有什么提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流，谢谢。
今天威弟兄给我们有一些分享，